《红楼梦》第十三讲，学堂里头，戴如老先生一走，有贾瑞一管，可就没人听了。整个学堂就跟没人管一样。这时候，秦钟和香莲假装出去小工，走到后院，两个人说提起话。秦钟就问香莲：“我问你，家里的大人管你交朋友吗？”香莲还没回答，就在这一时候有人咳嗽一声，两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窗学友金荣。这个香莲呢是个急脾气的人，见金荣来了，他就问：“你咳嗽什么啊？难道不许我们两个说话吗？”金荣笑了：“许你们说话呀，难道还不许我咳嗽不成？我问你们，有话不明说，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嗯，秦钟相连两个人又气又急，就进去在贾瑞面前告金荣，说金荣无缘无故的欺负他们两个。这个贾瑞是个最图便宜的人，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又辅助着薛蟠涂写银两酒肉，就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束，反而埋怨香莲跟玉爱两个人不在薛蟠面前提携帮助他。今天秦钟跟香莲两个人来到他面前告金荣，贾瑞心中就更不自在了。虽然不好申斥秦钟，他就拿着香莲出气。他不说金荣不对，说香莲多事儿。香莲讨了个没娶，连秦钟也归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金荣可是得了意，在坐着这儿摇头咂嘴的，嘴里还说了不少闲话。玉爱跟香莲好啊，他听不进去了，听着气无份，两个人隔着座位就吵起嘴来了。金荣只顾得意乱说，没想到触犯了贾强。这个贾强也是宁府的正派玄孙，父亲母亲早已然去世了，他从小就跟着贾珍，如今已然16岁了。他跟贾蓉最好，他一见有人欺负秦钟，他能不管吗？可是心中呢，他又琢磨，金荣贾瑞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平日呢我又跟薛大叔最好，倘若我一出头，岂不伤了和气？我得想办法用计制服。想到这儿，他假装出去小工，走到外边就悄悄的把跟宝玉的书童明烟叫出来了，在明烟面前挑拨了几句。这个明烟可是宝玉第一个最重用的，又年轻又不谙世事，如今听贾强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连他的爷宝玉都干连在内了。这个明烟平日没事的时候还无故欺负人呢，如今得了这个信儿，又有贾强住着，就冲进来找金荣，也不叫他金相公了。哎，姓金的，你是什么东西？贾才在旁边一跺脚，故意整了整衣服看看日影，就对贾瑞说：“我有事先走一步。”贾瑞不敢说他，只好随他去了。这明烟伸手一把就把金荣揪住了。我跟你说，我们的事儿管你什么相干？你要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家明大爷。这一下吓得满屋中子弟全愣了，都看着也不敢说话。贾瑞一瞧，急忙吆喝：“明烟，你不许撒野！”金荣的脸都气黄了：“反了啊！你真是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跟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跟秦钟，忽然间听见脑后嗖的一声，金荣回头一看， 见一方燕瓦飞来，不知道是谁打的。金荣一躲没打着，就打在了贾兰跟贾军的座上。这个贾军呢，也是荣府晋派的重孙，母亲很早就守了寡，独守着贾军。贾军跟贾兰最好，所以两个人同桌而坐。谁知贾军年纪虽小，志气最大，从来不怕人。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按住金荣飞燕来打明烟，偏没打着明烟，就落在了他的桌上，把一个瓷砚水壶打了个粉碎，溅了一出黑水。贾军可不干了，大声骂：好小子，这不都动手了吗？啊！他一边骂着，就抓起砚砖来要打回去。贾兰呢，是个最怕事儿，忙摁住石砚就劝：好兄弟，不跟咱们相干。贾军如何忍得住，抱起书匣子就抡过去了。但是他身小力薄，刚到宝玉琴中桌案上就落下来了，就听哗啦了一声，书本纸片笔砚这些东西洒了一桌子，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贾军跳出来要揪打那个大飞燕的。金荣这时候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这学堂里头地窄人多，哪经得动舞动长板呢？明烟就吃了一下，他就嚷：好啊，你们还不来动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呢，除药扫红墨雨，这三个哪个不淘气呀、啊？一起乱嚷：小腹养的动了兵去了啊！墨雨一伸手抄起一根门栓，扫红除药手中拿的都是马鞭子，三个人蜂拥而上，要大闹学堂啊！贾瑞可急了，拦这个劝那个，没人听他的话呀。旁边还有不少淘气的顽童，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的，有朱乐的，也有胆小的往一边藏的，也有站在桌上拍着手叫好吆喝着助打的。学堂里当时就沸腾起来了。外边李贵这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的声音，忙着都进来一起喝住，问是什么缘故。众人齐说不一，李贵赶紧骂了明烟四个人每人一顿，就把他轰出去了。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子上，被打起了一层油皮。宝玉正拿挂金子替他揉呢，见喝住了众人，宝玉就跟李贵说：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手里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而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挑唆他们打我们。明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火打了明烟，连秦钟的头都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什么书？不如散了吧。李贵怕事闹大了，就急忙劝：哥儿，你可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伙子为这点小事去找他老人家，倒显得咱们没理。以我的主意，哪儿的事儿就在哪儿了结了，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儿，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你如何等闹到这一步田地呢？贾瑞说：我吆喝着都不听啊。李贵笑着说：不怕你老人家恼啊，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经，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还不快做主意撒了开了吗？宝玉在旁边摇了摇头：撒了什么，我必是回去的。秦钟哭着说：有金荣，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宝玉说：这是为什么？人家来的咱们倒来不得，我必回明白撵了金荣去。宝玉又问李贵：我问你，金荣是哪一房的亲戚？李贵摇了摇头：哥儿，不用问了，要问可就伤了兄弟们的和气了。没想到明烟在窗外头喊：他是东胡同里黄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应征长腰杆子的，一来唬我们。
你的姑妈呀，只会给我们林二奶奶跪着结当头。
李贵急忙断喝一声，偏你这小狗子会说话，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宝玉听到这冷笑了一声，哼，我只当是谁的亲戚，原来是黄嫂子的侄儿，我就去问问他来。说着便要走，叫明烟进来包书。明烟一边包着书，一边得意着说，爷也不用自己去见，等我到他家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顾叔娘娘说把他拉进去，当着老太太再问他，岂不省事啊？李贵可真急了，明烟你要死啊，仔细回去先捶了你，然后再回老爷太太，就说宝玉全都是你挑唆坏了的。我好容易连劝带哄的好了一半了啊，你要在这儿出新法子，你闹了学堂，不说想办法往下压，倒要往大里闹吗？啊！明烟可再不敢出声了。贾瑞呢，他也怕闹大了，因为自己不干净呀，他只好过来央告秦钟，又央告宝玉。宝玉跟秦钟两个人先是不肯，后来宝玉才有了话，不气回也罢，只叫金荣赔个不是才行。金荣先是不肯，后来金补的贾瑞也来逼他去赔不是，李贵也只好劝金荣，金荣啊，这件事原来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样可怎么结局啊？金荣只好给秦钟做了揖，宝玉不干，一定让他磕头。贾瑞为了展示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金荣啊，俗话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算完了。金荣没有办法，只得进来给秦钟磕了头，赔了不是，宝玉才不吵不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回到家中是越想越生气，就跟他母亲叨了，这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府学读书，哼，也不过跟我一样，他仗着宝玉跟他好，这个目中无人，我咽不下这口气去。他的母亲胡氏听见就劝他，你又要争什么嫌弃，难道你就不知道你姑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连二奶奶跟前说了多少好话，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咱们家哪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况且你去念书，茶饭是现成的，这两年你在贾府念书，咱们家省了多大的脚用，省出来的银子你又爱穿几件好看的衣服，再说不是因为你在那儿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吗？那位薛大爷这二年也帮了咱们家七八十两银子呀，你如今要闹出这个学房，要再找这么个地方，可比登天还难呢。那我就白咽下这口气嘛，你不咽气又怎么办呢？谁让咱们家穷呢？到底金荣还去不去念书，下回再说。